穿越时间，我们带你追溯他们的脚步。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穿越空间，我们和你见证他们的成功。
改变性的是 I want to do this， 而不是说 I can do this。
穿越人海，我们与你找回曾经的梦想。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
人物传奇，
人物传奇。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微指尖 FM 传奇人物栏目，我是主播少生。十一长假过去还没多久，大家是选择待在家里呢，还是出去旅游了呢？说到旅游，有一个地方相信是很多人都非常想去的地方，那里沉浸在安宁祥和的气息之中，虔诚的诵经声环绕圣洁的湖水，质朴的经纶转动每个人的修行。没有错，这就是那个离天最近的地方，西藏。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位来自西藏的传奇人物，仓央嘉措。1683年，西藏那拉活玉松地方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取名阿旺嘉措。相传在阿旺嘉措出生时就出现了多种瑞兆，预示着他今后会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户平凡的家庭，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小男孩，啼哭声和其他婴儿一样稚嫩，眼神和其他婴儿一样清澈，却在出生时就带来了成为第六世达赖喇嘛的命运。阿旺嘉措的童年和大多数的藏族儿童一样，在神山边、溪流中、蓝天云间的坡地上，和来来往往的牦牛、羚羊，绕着简陋的家，自在地成长。这个少年和笑得很甜的小姑娘一起结伴玩耍，根本不知道在他出生前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1682年，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去世，他的亲信弟子弟西桑杰嘉措根据罗桑嘉措的心愿和当时西藏的局势，密不发丧，隐瞒了僧侣大众和当时中央的康熙皇帝，秘密查访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时间长达15年之久。在1697年，他找到了阿旺嘉措，并认定他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当时阿旺嘉措已经14岁。同年9月，阿旺嘉措被迎到拉萨，拜五世班禅罗桑义喜为师，剃度受沙弥戒，取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10月，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成为六世达赖喇嘛。也许有一些朋友会知道，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通过转世灵童和金瓶制签制度选出的，这是一个很神奇带着些不可思议的传承方式。前世今生的彼此联系，在传说里，在现实中，在神秘的西藏，好像真实存在。1698年，仓央嘉措造哲蚌寺，建立最初的法源，从菩提道次地广轮的开首处进行了经文传承，开始听取法相经典，跟桑杰嘉措学习梵文声韵知识，另外还遵从班禅大师及甘丹寺主持撒迦格卢宁玛等派的上师学习大量显密经典，学习内容繁多辛苦而严苛。仓央嘉措不像后来的其他灵童，他被找到时已经14岁，他有自由自在的童年，无拘无束的学习空间，但现在一切都被限制得死死的。14岁是一个已经有自己的想法的年纪。仓央嘉措虽然身居西藏政教首领的地位，却不能掌握政教大权。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桑杰嘉措找来应付康熙皇帝的傀儡，只能受到这个地位带来的约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信任。这激起了少年的逆反心理，他时时厌学，出去散步，经师们尾追恳请他坐下听经，唯恐桑杰嘉措追究责任。 仓央嘉措往往为京师及自己这种心惊不安的学经方式而凄然泪下，常常用拳头猛击自己的头肋、自己的胸。真没想到，人世间的高低贵贱、欢乐悲伤，全都集中到我一个人的头上。看到自己只要肯坐下听经，经师们便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完全忘记了自己白发苍染，更是令仓央嘉措感叹不已。仓央嘉措不仅被迫学了众多的经典，还学了音名、诗歌和历算。此外，在冬季，仓央嘉措还在雪地上跳各种金刚舞，据说他还被训练成一个射箭能手。而仓央嘉措成长的时代恰值西藏政治动荡、内外各种矛盾接连不断的开始出现之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他却有心无力，更是感到失望，学习也无益处。于是他变得懒散起来，且喜好游乐，放荡不羁。他不喜欢被人当神佛一样供养在布达拉宫里，每天从早到晚没完没了的诵经礼佛使他非常厌烦。身居清净庄严的布达拉宫圣地，却向往自由率性的凡间。他穿上俗人的衣服，戴上长长的假发，化名唐桑旺布，溜到八角街或布达拉宫下的雪村，找男朋友女朋友一起玩耍，享受世俗生活的欢乐。他写的一些诗歌反映了他过着活佛和俗人的双重生活。随着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藏王桑杰嘉措为了达到他窃权揽政的目的，不让仓央嘉措过问政事，并大兴土木、新建游苑，怂恿仓央嘉措寻芳猎艳，并为仓央嘉措放荡不羁大开方便之门，将他引导向一条通向深渊的路。就这样，沉浸于欢愉之中的仓央嘉措如一头放归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在拉萨巴兰街东南角与东孜苏路的交汇处，还能看到一栋黄色的别致小楼，在1000多米的八角街，这是唯一一栋涂着黄色颜料而不是寺庙的建筑，它就是玛吉阿米酒吧，据说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密宫。玛吉阿米直译为未嫁少女，据说巴郎街的黄房子正是微服出行的仓央嘉措以少年汤桑旺布的名义在情人幽会之处。这栋黄颜色的小楼骄傲地存在并成为某种象征。玛吉阿米酒吧是仓央嘉措曾经和自己心爱的姑娘约会的地方。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大约在几百年前的某个星月之下，坐落在古城拉萨巴郎街东南角的一栋藏式酒馆里，来了一位神秘的人。他看似普通，却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恰巧这时，一位月亮般纯美的少女也不期而至，她那美丽的容颜和楚楚动人的神态深深地印在了这位神秘人的心里。从此他常常光顾这家酒馆，期待着与这位月亮姑娘的重逢。遗憾的是，这位月亮少女再也没有出现过。为追忆月亮少女，仓央嘉措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在那东方高高的山间，每当升起那明月娇艳，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会冉冉浮现在我心田。40年代，几位美国姑娘游历至拉萨，听说了仓央嘉措凄美的爱情故事，于是在这座见证过悲欢离合的小楼上开办了这家酒吧。后来美国姑娘离开拉萨，将这座酒吧交给了当地的藏族小伙继续经营。今天的玛吉阿米酒吧已经走出了拉萨，来到了首都北京，向人们继续讲述仓央嘉措的故事。后来仓央嘉措越来越放纵，他在布达拉宫后面林园的湖中小岛上修建了一座名叫龙王潭的精美楼阁，在这里邀集拉萨城里的男女青年在一起唱歌跳舞，饮酒狂欢。 富有才华的仓央嘉措编写了很多的情歌让大家演唱，这些情歌很快传唱开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在龙王潭，仓央嘉措结识了一个来自琼结地方的姑娘，名叫达瓦卓玛。达瓦卓玛容貌美丽，性情温柔，嗓音甜美，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像刚刚酿就的葡萄酒，看一眼就能把人醉倒。仓央嘉措和她特别相爱，好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白天他们在一起歌舞游玩，夜里常常幽会。仓央嘉措认为达瓦卓玛是神灵赐予他前世的缘分。俗话说，甜情歌往往酿成苦酒，快乐往往变成悲哀。后来仓央嘉措发现达瓦卓玛好些天没有来龙王潭了，给他捎信约会也像洒在水里的脏巴一样没有回音。亲自到他住处拜访，只见门上挂着一处大锁，跟邻居们打听才知道达瓦卓玛被他的父母带回了琼结。他失魂落魄烦闷的时候，编写了首不要再说琼结琼结的歌。从此他再没见过达瓦卓玛，达瓦卓玛成了他梦中的情人。1702年，仓央嘉措20岁时本该接受比丘戒。比丘戒是藏传佛教中对于活佛的一个大戒，有253条戒律，受戒者必须具有出家之相，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受戒后必须严守253条戒律，于一切境界中精勤修持，择善离恶。但第50班禅的传记中却有着这样的记载，休说他受比丘戒，就连原先受的出家戒也无法阻挡地抛弃了。最后以我为首的众人皆请求其不要换穿俗人服装，以尽世难戒而受比丘戒，再转法轮，但是终无效应，只得将经过情形详细呈报帝悉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在哲什伦布寺居17日后返回了拉萨。自那以后，仓央嘉措便穿起俗人衣服，离经叛道，任意而为。白天在龙王潭内射箭饮酒唱歌，恣意嬉戏，还到拉萨近郊去游玩，与年轻女子寻欢作乐，放弃了戒行。但他的身份使他不可能得到安宁的生活，即使他想要放弃也不能。拉藏汗利用仓央嘉措与桑杰嘉措之间的矛盾，制造越来越多的麻烦。1705年，桑杰嘉措买通韩府内侍，向拉藏汗饮食中下毒，被拉藏汗发觉。帝悉企图投毒杀害拉藏汗的说法传开以后，藏蒙福田施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于是各方矛盾的中心人物聚在一起，集体商议如何解决矛盾。最后决议帝悉桑杰嘉措辞去地方政府的职务，将贡嘎宗拨给他作为食邑，拉藏汗保留地方政府蒙古王的称号，返回青海注目。但是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打算执行决议。拉藏汗从拉萨出发以后，在那区集结了藏北各地的蒙古军队准备打仗，他借口帝悉未遵守决议，仍然待在了布达拉宫内干预政府的一切事务，从那里折返拉萨。双方爆发了战争，藏军战败，桑杰嘉措被处死。从此以后，蒙古人拉藏汗统治前后长达12年，作为达赖的仓央嘉措自然在劫难逃了。事发后，拉藏汗向康熙帝报告桑杰嘉措谋反事件，并奏称6世达赖仓央嘉措不守清规，是假达赖，请予废立。康熙帝准奏，决定将仓央嘉措借送北京予以废除。在哲蚌寺，众僧人在哲蚌寺前的参衣林卡为仓央嘉措送行时，放心不下，想要将他强行抢到寺里的甘丹颇章堡中保护起来。拉藏汗听说后派兵保卫了哲蚌寺，四僧们也准备武力抵抗，眼看双方就要发生流血冲突，仓央嘉措见此情形于心不忍， 站了出来，走到蒙古军中，无声地平息了这场战斗。在押解途中，行至青海湖滨时，仓央嘉措坐下打坐，就此圆寂，时年25岁。这是后世关于他死因的记载中普遍的说法，也是官方的说法，但是民间传说却有着各种版本。后有说到五台山弘法直到乾隆年间才圆寂，关于他的去向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仓央嘉措是饱受争议的一代达赖喇嘛，大家现在到布达拉宫里去参观，导游们也会特别指出，仓央嘉措是唯一一个在布达拉宫里没有灵塔的活佛。他的一生既有宗教的神圣，政治的诡异，又有爱情的凄美，命运的无常，在匆促的生命旅程中展尽命运的神奇，300年来为后人所追索和叹息。他也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他的唯美诗篇多为情诗，感动着后世里的无数男女。近几年内陆掀起了一场仓央嘉措热，很多人从一句你见或不见我都在这里不悲不喜而喜欢仓央嘉措。实际上这句诗并不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仓央嘉措的诗句通俗美好，其中最为著名的也许是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了吧。仓央嘉措的一生仿佛是一出戏，起承转合，跌宕起伏，从一个普通人家的儿子到最为尊贵的活佛，从天真浪漫的少年到不得不卷入政治宗教的达赖喇嘛，种种无奈的际遇使他看到了权势斗争下人心的险恶扭曲，也懂得了人世间真正的智慧与安宁。他是活佛，也是温柔的情人和出色的诗人，他仿佛是那台上清雅幽静的小声，淡淡然两三句便把情意唱入你我的心底。仓央嘉措，一个遥远神秘的意境符号，他这样写他自己：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没错，他确实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最美情郎，是这样的一个男子，半生茶徒半生妓，清静而生，清静而去，在这世间趟过繁星不灭的水，追觅罕有的真爱，锦绣的一辈子终了依旧虚空不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信息，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微指尖 FM 传奇人物，人物传奇，我是少生，我们下期再见。